第四章我们讲义有写四个重点，那因为我这些讲义是在大概十几年前要出国的时候讲习用的，所以这一段时间没有好好再整理一些新的。那为了这次跟大家分享这些查考这些约书亚记的圣经啊，最近啊在静下心来重新来思考怎么样来表达它里面的重点，那可能在第四章的变化跟原来的讲义出入比较多一点，那没有关系，原来的讲义你可以保留参考。那我今天讲的 我希望能够更简洁更简单的把重点表达出来。那第四章过去总觉得比较偏向理论，那在最近这一两个星期不断的思考，那重复的读这些圣经跟找资料，然后再祷告，大概这一两天突然间祷告以后有一个理念出来，很简单的理念我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先看约书亚记的第四章，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准备把经文通通读过，有需要的我就读一段。好，那我们先看约书亚记的第四章，第四章第五节，第四章五节，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好，我们再跳过十九节，最后十九节这里写的，正月初十，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大概我下午要讲的主要重点可能会放在最后一段。那第四章它主要是描述，因为我们早上有讲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祭司抬约柜带领他们走入河中，后来河水在很远的地方就立起城垒，他们前面就出现干地，他们就走干地过来。那到第四章他等于是 延续第三章，神告诉约书亚，你要选十二个人，各自派一个，选十二个人，所以到第四章就叫这十二个人，当他们下到河中的时候，在祭司所站的那个地方附近，每个人捡一块石头，后来就搬上岸，每个人抬一块，十二块，然后当他们上岸的时候，那个地方叫吉甲，他们在吉甲立十二块石头做记号，所以等于是在这一章里面有两组的石头，一组是拿到约旦河中，放在祭司的脚所站的地方，约旦河中的石头，当水又淹没的时候看不到，但是石头就是在里面。第二组就是从河中 拿到岸上的石头，在基甲属于约旦河这一边，河西这一边，两组石头，都按照十二支派的数目代表以色列全体。其实最简单的概念，人进入约旦河中，如果被河水淹没，就死掉。那因为神的保守帮助，他们安然通过，所以他们又上来。所以透过石头来表达，以色列百姓是经历了像耶稣一样，同死同活。我们今天信耶稣说受洗，全身入水，然后起来成为新人，与主耶稣同死同活，成为新人。所以这一段圣经可以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鼓励。我们永远要记得，耶稣救赎我们，我们旧人已经死了，罪人已经死了，今天活着是耶稣所救赎赏赐的生命，所以我们有这种使命感，记得是神的儿女。最简单的概念是这样。好，那 我要根据他当时历史所发生的事情来讲几个问题。为什么要立这个石头？我们刚会读第一段，神本身有解释为什么要立石头。以后你们的子孙看到这个石头，当然不懂啊，会问他们的长辈，问他们的父亲，问他们的前辈，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要告诉他们，因为以前你们的祖先过约旦河，河水在神的约柜前断绝，在神的约柜前。所以我们会注意那个神告诉他什么意思，那个第七节啊，约旦河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所以不是以色列人让河水断绝的，也不是祭司，也不是耶稣亚。过约旦河纯粹是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完全神的能力，人一点点能力都没有。所以我早上会跟大家分享，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碰到某些困难，困难太大，超过我们的能力、智慧、方法、经验，都没办法去解决，有时候会这样。当你被逼到这种场合的时候，我们唯有仰望神。所以过约旦河就是这个例子，这种道理的鼓励，置之死地而后生。当你没办法的，仰望神，透过神的救赎，你可以得到新生命，活着。所以在这里神告诉他们为什么要立石头，要让你们的后代子孙知道。好，这一段圣经看了很容易忘记。我过去的讲义虽然写了四个大纲，我自己老是会忘记，所以我一直思考这一章的重点，立石头做记号，或者立石头做证据，表明说神的拯救，要记得神的拯救。好，所以看到石头，这个石头代表什么？它不是理论，就算 你不知道过去的事情，你看到这个石头会问长辈什么事情，他不是讲一套理论，他讲一个历史。看到石头，它不是观念，它是事实，过去历史所发生的真正的事情。人会死掉，一代又一代，石头立在那边，未熬未烂，对不对？永远是记号，以后的人看到了，但你要传承。所以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石头，让后代的人看到，他可能好奇，追根究底，为什么？你们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说穿了人很健忘，很健忘，常常把过去的神的恩典能力忘记，或者说过去的人对你有什么恩情，有什么帮助，一段时间就忘记了。人很健忘，好像人的通病， 在圣经里面也一样。所以应该说神太晓得人性，太晓得人性，所以他特别用一个可以看见的东西做记号来提醒人不要那么健忘。好，我自己在经过一段时间，这几天一直祷告，好像没有什么线索出来，然后这两天突然一个概念，我们把自己先定位，先自己定位，以自己为中心，你的上下，上下，譬如说一个中心点，上下，还有内外，就是我这一篇的重点，上下，内外，上面可能是你的信仰承先启后，你的长辈传给你的，往下呢传给你的后代，所以说告诉你的子孙，对不对？往下，这是信仰的传承，也是我们今天教会一直很重视的宗教教育。我要把上下一起讲啊，因为人很健忘。我们有圣经的例子，比较古远的创世纪的约瑟，约瑟对埃及的贡献不是很大吗？可是出埃及记第一章开始有新的王出现，不知道约瑟的功劳，约瑟对埃及的功劳已经不知道了，开始逼迫选民。你看一段时间对整个国家贡献那么大，曾几何时没有了。约书亚的时代功劳这么大，你看包括他们现在历史为证，到约书亚记结束，四世纪接着开始出现，四世纪第二章开始没有多久，约瑟那一代的人死掉了，看见神的作为那一代人死掉了，新的一代出现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约书亚他们所做的，很快几十年而已啊，所以人很健忘。更健忘的是耶稣传道的时代，不是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吗？路加福音十七章那个我就不翻了。路加福音十七章有一次耶稣到一个村庄，十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耶稣叫他们去给祭司检查，十个去都好了，只有一个回来，耶稣很难过，说那剩下其他九个呢？你看马上得恩典，马上，你说他记忆那么差吗？马上忘记吗？我看未必啦，但是 不会感恩啦，所以人的通病容易健忘。那如果对神的恩典或者对人给予的帮助往往很健忘，或许神就是针对人这个健忘的事情要特别他们来立石头为证。在很久之前啊，我讲一个例子，我们在座有可能有嘉义教会来这边的，大概三四十年前，我在嘉义区，我在北信教会工作，嘉义教会有一个慕道者来信，一个太太，她是患鬼，魔鬼病，患鬼，不过她这个患鬼很奇特。一般我们在圣经说看到那个肮脏鬼有没有污鬼附身，他就很窝窝囊囊很脏这样，他那个是清洁鬼，太过分的清洁，连包括每天吃饭碗筷啊盘子啊吃饱洗干净以后再怎么洗他也有人看说很脏，不管用什么材料去洗他都觉得很脏，洗完他还是觉得很脏，所以他买消毒水来洗碗盘人家问他已经那么干净还要洗吗？他怎么看就很脏，因为他有清洁鬼护身，清洁鬼护身。他的小朋友学校上课下午回家进门第一件事情抓来洗澡洗头小孩子的黑头发洗得变成红棕色的， 都是用消毒水洗的，他不会说用很高级的洗发精洗的，全部用洗发水那个消毒水洗头洗 全身。嘿，那个小子很可怜，黑头发洗得变红棕色的，魔鬼病。他们家附近那个本来消毒水到西药房去买，买了涨价，后来西药店的老板跟他说啊，你去大批发买啦，哦，他都买整箱整打的，他那个区域的消毒水 给他买的涨价。我看我们一般人没有用的这么过分的，哦，因为他家用消毒水太厉害，他附近的区域你愿意一靠近都是消毒水的味道。后来这样来信主，好了，来祷告教会聚会好了，可是没有多久啊，我们常常去访问。那时候他是嘉义教会的，我是在隔壁北新教会。我们那时候传道常常联合访问，所以我跟他们传道常常去访问。我印象中很深，每次到他家去，因为他已经后来好了以后就很少到教会，那教会一直很关心他啊，你要来教会聚会啦，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啦，他后来就忙着那个时代，大概三四十年前，很多那种家庭副业加工啊，做很多加工，他越做生意越大，哇，整个家里客厅院子通通是那种加工的产品。每次去访问传道都好心提醒他，哎，你不要忘记耶稣的恩典。他永远是说不会啦，我会记得啦，耶稣知道我很忙啦，生活很辛苦啦，我先记下来啦，以后再还啦，那几年啦，永远没有到教会来。我不晓得他现在有没有想起来啊，不知道。至少那几年刚得恩典没有多久，马上就忘记了。嘴巴说，哎，我记得主耶稣的恩典，但是他的表现早就把耶稣忘记了，只忙着自己的生活。所以人很健忘，因此我们在这一段，耶稣要去这一段，神说立石头为证，以后你的子孙看到的时候问你们这是什么事情，你们要说当时过约旦河，神的约柜在前面，是神让这个河水断绝的，所以讲这个那就是神的作为了。好，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说 以我们今天自己做一个中心点，向上我们要永远记得感恩，向下呢，把这些神的恩典作为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子子孙孙。好，我们看一节圣经哈，诗篇七十八篇，这个是宗教教育我们 常用到的一段圣经啊。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第三节，第三节到第七节，我把这个读完，我就不再多做解释。诗篇七十八篇第三节，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第七节，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好，我就读到这里。这一段哦，我们会通常把它拿来当做宗教教育的提醒，把神的美德、能力、律法，就是道理，都告诉我们的儿女，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信仰要传承，教会的道理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所以第六节这里说，使他们的将要生的后代子孙也可以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所以我们要很重视宗教教育，家庭的宗教教育，教会的宗教教育，这样延续下去。好，如果以我们今天做中心点，往上记得你的前人传给你的，在网上记得主耶稣的恩典，这样你会感恩。你如果把神的恩典忘记，就忘恩， 当你懂得感恩的时候，你今天会更警醒，你的日子会过得更有意义啦，不会只为自己而活。这是从前面开始，所以我把两个一起讲，要懂得感恩，不要那么健忘，然后告诉我们的儿女神的作为。好，另外一段我们看回约书亚记第四章，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四章我们刚后面那一段24节最后一节，第四章最后一节，我刚是从19节读起的啦，说如果他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这些石头什么意思，你们要告诉他们，约旦河的水在神面前干了，这是神的大能力，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一个记录，它记录的是什么？神的大作为。以色列百姓的表现是在神这个大作为之下，我们后代说的，它重点是神的大作为，所以要让子孙知道神的作为。好，24节，我说往外啊，这个石头的记号哦，它的重点往外，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啊！我们注意他圣经所写的，要使地上万民呢，所以他跟下半句重点不一样。你们向子孙讲这个以外，要让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就是神的作为很大，神的能力很大。立石头做记号，一个重点，除了子孙能够传承信仰以外，要让地上万族能够知道神的作为。那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世界传道吗？经历几千年了啊，经过几千年，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教会存在的一个主轴，教会是世界的光啊，因为传扬耶稣救赎的真理。耶稣是世界光，教会也是世界的光，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教会是神的光，在这里绽放出来，他的光要照在哪里？全世界。所以我们今天一直有一个使命，世界传道，我们今天一直喊的口号，我们透过我们整个真教会的组织，从国际的联总的，到各国的，到区的，到各教会的，我们大概都有宣教组，宣教组织，它重点就是世界传道。世界传道难道不是说地上万族吗？所以如果用我们为中心点，往外就是传福音，而不是指周遭的人。对我们来讲，不是指周遭的人，这里目标是地上万族，全世界。好，我们很热心在传福音。你看我们人每年两次全省灵部到位，还有各国有时候就是几十周年这样扩大步道，一直向这个目标努力，世界传道。我们不能只一厢情愿说我要尽力而已，你要知道外面的状况，福音是传到人的心，传到人的心。 你知道今天人的心怎么样吗？这是我们要先确定的，你才有办法对症下药。耶稣曾经说过，我用什么来形容比喻这个时代，耶稣的时代，我记得以前讲过智慧之子，以智慧为师，马太福音11章，耶稣说我向你们吹笛子了，那是快乐的事情，我向你们吹笛子，你们不会跳舞，你们没有反应，向你们举哀，你们也不捶胸，马太福音11章16节以后一段，那就是耶稣当时的世代，听到快乐事情没有反应，听到悲伤事情也没有反应，很冷漠， 就是很自我，很自我。所以耶稣又说，施洗约翰为了传，因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啊，使命很艰巨，所以他很刻苦，常常进食祷告哦。所以他当时的时代一旦很多人啊来悔改，当时那个赦罪的洗礼、十字架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只能达到悔改。但是很多人悔改，但是也有很多人不相信啊，就批判施洗约翰啊，他不吃不喝啊。然后耶稣为了亲近众人，也吃也喝，不吃不喝也被批评，又吃又喝又被批评，很会挑剔。所以耶稣说他当时的时代啊，人心是冷漠的时代，也是很吹毛求疵的时代，什么都挑剔。为什么会这样？自我为主。想想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网络， 你看网络时代，网络的 批判霸凌不是很厉害吗？人很自我，得到一点资讯他会认为说啊，他什么都懂，很厉害，到处批判人，差不多了。那我刚讲的是耶稣的时代。好，我们参考一段哈，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在新约304页，新约304页，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一个哈，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我在那个我们的讲义第二章那一段哈，有一个地方弄错了。第二段那个第二章拉合的故事，拉合的那一段上面那一行有一个写提摩太后书二章，那个应该可以更正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你们看第二章有没有？你眼睛看下去，差不多中下拉合的事情，拉合上面。不是有一行吗？一个括号，有一个括号，就是提摩太，本来写提摩太后书，提后二章，应该是改成三章，啊，那个大家加一横就可以，第三章，啊，当时我没有时间讲，啊，那这一段我觉得很好，这是保罗讲的末世的时代，这一段都讲末世的人心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各位提到，啊，因为我们今天要向世界传福音，你要先了解人心想的是什么，人心想的是什么，人心是什么状况。所以那提摩太后书，哦，这一段，哦，我们看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哦，末世 我们现在也可以称为末世了，耶稣快来之前这段时间，哦，第二节，因为那时，哦，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结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好，我们简单大概到这里，这里如果把最后那个爱厌乐，啊，不爱神，如果把它切割成两个，爱厌乐不爱神，如果这样分开来算两个，这一段总共有19个特色。那你看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刮号，前后刮起来，哦，你看到什么东西？人专顾自己，对不对？开头是人只顾自己，第四节最后呢，不爱神，只爱自己不爱神，然后所有的性情都是徘徊在当中，都是不好的东西。我们不是说世上没有好人，啊，良善的也不少，但是那种不好的性质还是多数，这就是人心啊。所以以我们末世的立场，你今天要传福音给他，你要知道他的心性格，他心里所想的，他的反应，他是不是很单纯的，很渴慕道理，渴慕神的救恩， 不一定。从我们每次灵恩布道会，我们带慕道朋友来，我们就知道了，很多都是请不动的。你一直跟他讲，请不动就是请不动。很多他是拒绝，有的勉强来陪你来，他根本他很容纳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实际问题在这里呀、啊，不是说我们不去努力，我们很努力，而且目标很清楚，世界传道。我觉得啦，我们比较缺乏掌握到外面人心的特色。你知道他已经这样了，不爱神，你一直跟他讲神，基本上他就排斥了，进不进去了。所以我们回归约书亚记这个历史为证，那个四章二十四节他怎么说，你们要达到万民都了解，地上万民都知道，你要讲什么？神的作为。你要看到石头讲神让约旦河水断绝，讲神的大作为，而且这个作为不是人的能力。我们今天传福音了，我们一直很单纯很认真很卖力，想尽办法透过组织计划很卖力，我不是说这些不好，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了让神的大能力出来，这是重点。所以你看耶稣他就讲啊，人心这个时代人心很冷漠，很吹毛求疵啊。还有保罗讲的人性，你要了解这些啊，这个都是很多人心里的拦阻啊。好，我们看一下保罗他把这个诠释的更具体，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新约256页啊，256页。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好，下面省略这一段很出名的，常常说我们不是靠血气在行事啦，我们的信仰本身是一个征战，传福音也是征战，因为我们要把人从撒旦权下救出来。撒旦好像壮士一样啊，你要抢他底下的人啊，他当然跟你拼命啊，他是壮士呢，你是不是壮士？不见得啊，你怎么打得赢？所以你不能靠你的，但是你的意志或者血气呀、啊，对方是属灵的，你要用属灵的兵器，你要了解对方的心意。所以这里有说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我们刚已经引证两个，耶稣讲当时的人心态度，保罗讲的人的心理的反应。这些都背弃神的，你要怎么样把它扭转 归向神呢？靠神的能力。所以在这里他讲人的心好像那个坚固的堡垒，保护自己，人都有防卫心态了。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有防卫心态。信仰你要传不同的福音，他本来有他的自己的信仰，你要 传福音给他，他可能会抗拒。好一点的，他可能跟你探讨查考，那有些一开始他可能抗拒，人会抗拒，会保护他这个心态，好像一个坚固营垒。大概几种，过去他的宗教，过去的可能是他传统的宗教，有的是他的学问，有的是他的学问。保罗讲学问啊，如果你一直强调学问，容易自高自大。不是说学问不好，保罗自己是顶尖的知识分子，摩西也是，知识很重要，但是如果你只强调知识就不得了，那会让你自高。所以保罗这里讲的，有时候是我们的学问太大，有的是过去错误的信仰，有的是其他的原因，好像形成你的心里的堡垒，很坚固的，你怎么去攻它呢？ 所以你说我一直传福音效果很少，我们台北教会算布道会，慕道者还算不错的，还算不错，老实讲整体教会来讲不好。我曾经到过一个乡下教会布道会，在花莲县那边，我老远跑去那边布道会，晚上四个人聚会，两对老夫妻啦，老信徒两对，这样子能不能听得懂我讲 还是个问题啊，根本没有人啊，还在开布道会、哦、所以很多教会你说开布道会根本没有慕道朋友，很可惜啦，花很多时间计划传福音，发传单，效果将近零。台北还算不错，但是保罗他在这讲，事实是这样，人的心很坚固。所以我一直强调说，世界福音传福音这个目标对，问题是你要了解一般人的心态，他可能抗拒，所以你不容易达到目标。那耶稣要记他那里告诉我们，怎么样让地上万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讲神的大作为，过约旦河，约旦河这件事情没有一点人的力量，人的力量算不得什么了，完全是神的大能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 要回归，你的一切准备努力都好，不是说那我就算了，我不要不努力，不是。我说我们的一切努力的中轴点里面的核心点，你要知道完全是靠神的能力。所以哈巴谷先知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翻哈巴谷书第三章，那个先知 他祷告神啊，求你在这个年间啊复兴你的作为，恢复神的大作为。诗篇啊第二篇我们印象有点深，地上的君王臣宰都嘲笑神。哎，我们今天在世上很多人不信耶稣，嘲笑教会，嘲笑耶稣，你听了不会难过吗？诗篇第二篇作者祷告神，神求你亲自开路，神会替自己辩解、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责任，有些事你帮不上忙，你可以预备认真、我们要求神、复兴他的作为。哈巴谷书三章二节，我们希望我们力量有限，至少你可以透过祷告让神亲自来带领我们，神复兴他的作为。我们真教会最熟的一段圣经，圣灵降临，对不对？五旬节，五旬节我们已经滚瓜烂熟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嘛，门徒一直祷告，到了五旬节有很大的响声下来，震动整个耶路撒冷，那些信徒就第一次得圣灵，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什么结果？我要讲结果。整个城里的人听到那响声吓一跳，跑来看，他们还在祷告。很虔诚的人听得懂，他们在用自己的乡谈讲神的大作为，听得懂神的大作为。有一些不虔诚的听不懂，就听他们讲灵言，他们说啊，醉酒了，搞不清楚。可是众人都觉得很纳闷，至少有没有信，至少震动天下了，对不对？至少第一次圣灵降临都震动天下，整个城人都跑来看啊。我们有没有说一次布道会震动整个台北市？没有，这一区会震动就不错了，代表说我们一点力量实在太轻微了。所以但是你的力量做不到啊。好，我们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因为得到圣灵以后啊，很多人跑来看，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后来二章的十四节我们就不念了，十四节一直到三十七节使徒彼得他们跟其他的十一个门徒都在一起，彼得带头，因为他最年长，他就起来讲一段道理，机会正道，没有事先安排的，刚好这个机会那么多人跑来看，他就顺势讲那篇道理。然后三十七节是大家听得很扎心， 众人听了扎心，就问使徒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行才可以。后来就引申那个基本的得救教义，你们要悔改受洗赦罪啊， 那个 出来了。那一天信的人大概有3000、哦、3000。有一个过去的老传道，我们说我们在聊天，有一个传道说，你再怎么 去看彼得这一段正道也没比我们更好说。我们今天看他平淡无奇，怎么那么多人会感动，还扎心呢，还问说该怎么做才可以，然后3000人受洗，一场聚会3000人，结果是受洗，众人感动扎心。一篇道理要让人扎心不简单，你看他内容真的是也没什么，以我们今天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今天传到人的角度看也没有什么特别啊，平平的啊，只是陈述一个过程。那些人会那么感动，奇怪呢？是彼得口才好吗？我看差不多了。神的能力，圣灵降临，不止当时那些人得到圣灵充满，他本身正道下去感动，圣灵充满。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在做一个圣工，你觉得感动或者听到或者祷告感动圣灵充满，你要把握，不是说啊这个人口才很好，那种骗人的，口才好顶多让你笑一笑哭一哭而已了，很快就过去了，不会说扎心，进一步行动，然后守道理，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很长久的，纯粹是靠圣灵能力。所以我们回归到最，我们说使徒师大是最起初最原始的教会，最淳朴的，没有经过人工的那种熏染，很原始最起初淳朴的教会，就是纯粹靠祷告然后这样工作。到第四章美门的茄子，第三章是美门茄子好了，接下来第四章彼得约翰被抓去公会恐吓，不可以再传耶稣的道理。那些逼迫使徒的人一看彼得约翰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学问怎么有办法这样医病赶鬼呢？美门茄子40多岁了，怎么有办法让这种人医好呢？奇怪，他又不是医生，很纳闷。不信的人看到这个神迹，看到彼得他们表现，很稀奇耶，至少有触摸到他的心了，很稀奇。我们今天连让人家稀奇的感动都没有呢。所以这种力道，圣灵来的力量，神不改变啊。我们说我们今天是恢复使徒时代的 教会，末世的教会，圣灵跟我们同在啊，你要好好掌握啊。这是我讲的这个让第三万名世界传道的一个，我想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好，我最后讲一个好，看回来约书亚记第四章，约书亚记第四章24节最后下半节，下半节。所以我刚刚第一个讲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以你自己做中心点，然后往外，就是往外传福音啊，那不单是你周围的人，再可以更那种传出去的角度更大，范围更深远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对内，对内是还诸自己，求自己的。所以24节下半句，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神，耶和华你们的神，叫你们永远敬畏你们的神。永远敬畏就是说你的信仰不变质，你的火热的心不退步，永远，永远。所以那个石头是永远做纪念，我们刚会读那个第7节，石头是永远做纪念，你看了对你本身永远敬畏神。很奇怪，我们的信仰会有落差啊，起起落落，往往是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摸到的时候啊，有体验哇，很火热。所以有人会讲信主1年啊，耶稣在眼前，10年在天边，对不对？表示说我们有落差，信仰落差。有时候你碰到考验，真的有神吗？ 神真的爱我吗？我们会怀疑。这里说让你永远敬畏神。好，我们看一下第三章早上讲的十一节，三章十一节，就是十节跟十一节。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那下面就讲赶出那些迦南七族了。你们看到约柜走在前面，还有后面的表现，你们就知道，你们看到这个表现，这种状况，普天下的主就是永生的主了，世界的主，超越任何的偶像。你们会知道你们中间有永生神，神是 永生的，永远存在，神在你们中间。当你们看到这个，纪念这个，会让你永远敬畏神。有时候我们会信仰掉下来，就说啊，我们把过去神的恩典忘记了，或者目前现阶段的考验太大，有时候好像祷告没什么效果，让你有一个模糊的空间。神真的同在吗？那不只是我们了，旧约以色列百姓，你看出埃及以后，在旷野四十年一度埋怨神呢。出埃及不是十大神迹吗？过红海又是超大的神迹呀。然后在旷野，没有水，摩西给他们水，摩西吩咐石头，水流出来。想吃肉，玛拿出现，那个鹌鹑出现啊。没有粮食，捡玛拿，每一样都解决他们问题。可是每稍微碰到困难，都发怨言。他们表现好像一群没有神的人一样啊。你说这是神的百姓，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但是他们的表现好像没有神呢。难道只有以色列百姓吗？有时候我们扪心想一想，当我们碰到考验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好像会怀疑，真的有神吗？对不对？所以这里说，你要知道神在你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就是神跟我们同在。所以透过看这个石头做记号，你想起神的大作为，神的能力，你会记得。所以有人说，你不要忘记你最先是什么原因。如果你不是上一代带你来信主的，如果是你自己这一代来信主的，有的是很多奇事，神迹奇事体验的，你不要忘记当初是体验什么恩典来信主的。那个恩典很大，会刺激你永远记得。有的是你家里的长辈，所以我们应该不吝啬，如果是你，或者说你是家里的长辈，不要太吝惜，把那个神很大的神迹恩典告诉你的孩子，这样会维持他们在主里很热心。怕就说忘记了，不知道了，他就以后离神越来越远。那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啊，如果说你一直记得，我们有一句话讲神恩典的回忆，有时候你要回忆一下当初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怎么来信主的，主耶稣怎么帮助我的，你想一下，你会想到神的慈爱跟能力，你现在心又会火热起来，你就有办法去应付眼前的难题或者挑战，会维持你永远敬畏神，会这样子。所以保罗，所以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一种生活。对我们信徒来讲，信仰就是生活。保罗是知识分子，他传福音他就讲啊，他说他在罗马书讲，福音是神的大能，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今天传福音里面的重点，神的大能力，从神预言然后救赎世人道成肉身，整个都是神的能力，神的作为。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保罗是知识分子，他跟哥林多教会讲，我到你们这里来，我不要靠高言大志，他要靠那种哲学理论也可以，他因为他是专家，但是他不讲那一套，他说我今天是靠圣灵还有大能的名证，所以那个结果出来。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神给你很多很好的资源跟条件，感谢神啊！啊，你有很多恩赐，有很多的知识，很多的学问都很好，不要忽略。我们要记得神的大作为放在自己心里。所以耶稣雅记四章二十四节这个最后就是对我们自己永远会敬畏神啊，永远敬畏神。现实面有点难。我们记得过红海的时候啊，摩西跟以色列百姓来到红海前，不是法老追兵追上了吗？大家都紧张，化怨言了。摩西还是很有安定作用，说不要怕，尽管站住，看神为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哦，他很有，看起来很有信心呐。我一直忽略到，我到最近才发现，哎呦，读圣经还是粗心大意，不够细腻。嘿，他讲那个以后啊，神告诉摩西，你为什么哀求我？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五节，大家有空翻一下。他已经讲了那么有信心看神了，神告诉他，你为什么哀求我？告诉百姓往前走，信靠神往前走就可以了，别想那么多，对不对？但是至少要仰望神啊，不是说祷告不好啊，对神要有信心。所以我们刚才读那个约书亚记三章十一节那个耶稣亚告诉百姓了，你们看到神的作为，然后神会赶出那些敌人，你就不会害怕。那个迦南七族啊，最先也是让以色列百姓非常害怕的呢。以前光是听就很担心啊，现在还敢征战，还要打赢他们，不怕了。所以当你的眼光注目在神的能力，眼前困难就不足介意了。我最后用一节圣经做结论，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的故事我们太熟了，对不对？后来拉撒路死掉啊，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路死掉了，埋葬了。后来耶稣到那个地方，两个姐妹都跟耶稣，也不要说直接发怨言了，就是好像很无助，很无奈啊，主啊，你如果早一点就好了啦，早一点来就好了，我弟弟就不会死掉。两个都是好的信徒，弟弟死掉，这耶稣告诉他们，我不是告诉你们吗？你若信，必能看见神的荣耀。你如果对神有，对耶稣有信心，你会看到神的大作为。那时候都复活了，我想对我们一样的一种鼓励，尽管眼前困难很大，我们不是忽略，但是不用害怕，因为这些事情在耶稣的眼中如同有无，好像没有。我们在主里面靠主耶稣的帮助，他的慈爱，他的大能力，我们可以心里很坦然啊。但是我们希望像哈巴谷先知一样祈求神复兴他的大作为。所以我做一个总结论，看到石头，看到一个可纪念的神的事情，你要记得感恩，不要那么健忘，你要把这个恩典信仰传承告诉你的下一代，宗教教育，对外传福音，不只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要多求神啊，能够兴起他的能力，靠神的能力大作为，我们才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然后还住自己啊，扶持我们软弱的摇动的信心，你常想神的恩典，神的能力，这样你会重新让你的信仰维持住一个稳定的状态。我想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来唱诗247首，247首，247首。
现在，全能，全能，有心接到全能，全能。